大家平安
啊！感谢神，也谢谢啊，西文执事哈、啊，真的啊，感谢主，他也愿意乐意哈、啊。然后我知道他们如果您会啊哈、啊、读圣经那个啊，在家中几天练习，花的时间也不少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啊，跟弟兄姐妹一起要、啊、思想的啊，约拿的寻找人生，爱惜生命啊，请王勇帮我。看一下那个我的那个我的没有装进去吗？有吗？哦，忘了，我以为是。好啊、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约拿的寻找人生哈、哦。其实我们刚刚读这个第四章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我每次读的时候呢，感受啊约拿跟那个神这样的哈、哦、辩论很有趣哈、哦，很有趣。不知道我们当中喜不喜欢狗的哈，在我发现，在北美呢，特别在北美呢，很多人有宠物的，不一定是狗、猫，还有什么其他鸟啊，还算这有古古怪怪怪的也有，但是通常很多人有狗。我有一个啊、在来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很惊讶，有一次跟一个人谈话哈，他说啊，他们全家要去这个欧洲去旅行旅游。那我跟他说旅游大概啊一个多礼拜，大概十天左右，所以他们家养一只狗，所以我问他说啊，你们家的狗怎么办？有没有托朋友哈、啊、帮忙看看？因为这个狗啊好像一个 baby 一样啊，很多事做的，你要给喂它，还要让它尿尿，还要带它啊遛狗啊，很多事情要做的，要给它打针啊什么的。所以我问他，哎呀，那只狗怎么办？他说啊，已经安排好了啊，我们要送他到酒店，送他到酒店。我第一次听到狗有酒店的哈，原来哈有很多地方这些啊主人要出门的时候呢，把这个狗啊送他到那个酒店，狗的酒店，然后住三天或是几天这样子。哎，你看到这个大楼啊、哦？你可能看不见这个照片哦，狗，然后这个样子也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日本的五星级的狗的这个宠物的酒店。你看看哈、哦，整个大楼就是他们的酒店。哇，我就看到啊，真的很惊讶哈。其实我觉得在北美，很多人爱宠物，然后呢？他们就啊，光顾照顾，为他们花的钱也不少。在美国呢，去年有一个人过世的时候呢，他把他的遗产当中是啊什么1200万美金，1200万美金多少我都没有数，不知道怎么数哈，1200万的美金，把这个美金留给自己的狗。遗产，所以呢，那只狗呢，就哇一真的，它的一生就是可以丰富自由的，就享受。好像1200万美金，我都可能一生没有看也看不到的哈。它，然后呢，另外有些人呢，就为了他们的这个宠物呢，或是狗啊、猫啊，就是他就也生病的话找医生，又有一些人呢，就找一些心理学者。帮这个他们的宠物看，所以啊，有些人都可能有些人呢就没有那种经济能力看那个心理学者，但是呢，那个北美的啊，这个狗哈、啊、或者宠物命很好。那根据美国的统计呢，去年2007年的，他对这个啊、这些人对宠物支出的大概啊40亿美金。一年哦，一年40亿美金，但是我们看到哈、哦，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还是很多很多人饿肚子生活。这个联合国 UN 哈，为了啊1300万人，他们请求美金多少呢？6亿的美金，为了1300万人请求。6亿的美金， 刚刚看到一年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多少钱？40亿美金。所以呢，我觉得啊，我不是反对你们要爱护宠物，你们要养宠物。我们在以前也是养狗的，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呢，这些人爱护这些宠物，照顾那么周到这些的宠物人，不一定对人存着同样的爱心、怜悯的心肠。我们刚刚读到这个约拿书的时候，约拿跟神讨价还价，或是跟神埋怨。哇，约拿他很爱惜这棵蓖麻树哈，这个蓖麻，但是呢，却对尼尼微城的上帝说，那边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12万人，但是他却一点爱心、一点怜悯的心肠都没有。所以看到这个对比的时候呢，我就啊，哎呀，觉得很惊讶哈。但是呢，我觉得从我们今天约拿书里面我们要学习的一些，就是圣经里面其实很多属灵的为人，我们一直看下来哈，我们啊思想到宣教人生的时候呢，宣教人的时候呢，我们思想过亚伯拉罕怎么样，他是这位信心的信心的父，怎么样把自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杀了要献给神，然后呢神就为他预备一个羔羊，所以呢不用杀儿子，但是呢他心肠就愿意顺服神，献自己的儿子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之父啊，信心的为人。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属灵的为人摩西，他虽然刚开始啊他觉得自己不配啊，推迟了，但是呢终于还是接受了，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我们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属灵为人的时候呢，哎呀，我们也想学习跟他们一样有很大的信心，也能够经历神所做的非常奇妙的作为，能够实行神的能力出来。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位约拿先知哈，他另外很多人称他为逃避的先知，逃避神智的先知。在旧约里面的约拿，我们刚刚读了，但是我们没有读到第一章啊，到第三章。但是第一章里面发生什么事呢？神就吩咐，神的话临到约拿，神向他说，你要向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呢，神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城警告他们，告诉他们神要惩罚你们。但是呢，约拿听了呢，他没有往这个尼尼微去，反而他坐船到他是去了，他是去了坐了船哦，刚好他要去的时候呢，刚好有船，哇，然后呢他坐船啊去了。但是呢，那只船遇到很大的风浪，很大的风浪，几乎全部的人要死了，船都要破了。所以呢，这个船里面的人要就是为自己命，向自己的神祷告，然后发现约拿在这个舱底下来睡觉，所以呢叫醒他，你也要为这个我们祷告，向你的神祷告。然后呢他就起来了。后来他们抽签，到底谁的缘故这个暴风起来了，所以他们抽签抽到谁呢？抽到约拿了。所以约拿被抽到，然后就承认我是逃避神的，所以你们遇见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把我抛在海里面。所以呢他们想保住，但是呢他们也不行了哈，结果就把约拿抛在海里面，然后风浪就平静了。平静了之后呢他约拿呢被大鱼，圣经说神预备大鱼吞了，可能是一个鲸鱼哈，现在说可能是一个鲸鱼哈，吞了。约拿在鱼腹里面3天3夜，然后在那里祷告，然后呢神既然把它吞出来，让这个鱼吐出来，吐到在哪里呢？尼尼微城那个附近岸上。所以呢约拿不得已就怎么样，神再次叫他 传信息，所以他不得已怎么样传这个消息。传这个消息之后呢，结果所有城里的人都悔改认罪。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就是约拿看到这个情况就心里不高兴，跟神埋怨。其实我觉得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对一个传道人或是对一个宣教士来说，约拿的宣教事工是怎么样，表面上怎么样非常成功，是不是呢？ OK， 他全程里他去传讲信息，对不对？我在这个教会牧会三年了，我们传福音，到处出去传福音，跟这个认识的朋友传福音，邀请他们来，然后做很多很多事情，为了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得到生命，得到福音的好处。那很辛苦的，然后呢就信了，有一些不少的人信主了，但是还是不容易的。但是约拿呢，你看走到那个尼尼微城，到那个地方一天传了，然后全城的人多少，神说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12万，所以呢可能这个 triple 哈，称三或是四，可能是全城的人哈。所以呢那么多的人一天听了福音就完全怎么样，全部悔改。所以呢对宣教的施工来说呢，他是不是成功的？非常成功，对不对？非常成功的。虽然约拿开始的时候逃避，但是呢他后来虽然不得已传，但是传了，哇，有那么好的，那么很奇妙的结果。但是呢我们再看约拿的，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里面，约拿的生命来是什么样的。其实外表上是成功的，但是对约拿自己的生命上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充满了苦闷，心里没有平安，心里没有喜乐，很多埋怨，很多不满。所以呢跟神说，哎呀，我死了比活的还好，你叫我死吧，你索取我的生命嘛。所以呢约拿在神面前一直说，一直埋怨，一直不满，心里不平了。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从约拿的身上要学习的第一个呢，约拿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释放带来的这样的丰富的结果。其实保存12万多的人的生命，能够让他们回转，让他们得到神的恩典，不是一个件好事吗？但是为什么约拿心里不平，不高兴，不能享受，不能参与他们的喜乐呢？就我们先思想一下，他是看重自我过于神的旨意。其实约拿对尼尼微城的人的看法跟神对尼尼微城的人的看法不同的。这个尼尼微呢给你们看哈，这个是以色列哈，犹大哈，这个约拿在这里听到神的命令，你去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在这里的亚述国的首都哈，所以呢从这边叫他走那里传这个信息。但是约拿呢跑到约帕这个港口坐船要去他市，他市是一个西班牙那个地方的，所以呢从这边要过去，要过去的，所以距离来说是这个他是跟尼尼微的相距呢约大概2200英里的。所以呢反正神叫他往东，他就怎么样逃西，相反的地方，他认为呢这样的逃就可以逃避神的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他是先知对吗？他限制对神的了解还是不是不是很明确哦。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你往这个他是去，你看不见神吗？神不知道你吗？你能躲避神的面吗？但是他认为呢，他就逃那个大事去，可以避免神的面，然后呢他就逃走了。其实哦，约拿这样的，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传这个好消息，传这个 这个神的命令。因为呢其实它有背景的，这个尼尼微是我刚刚说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国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敌国，亚述国常常侵略以色列。那以色列当时那个南北分裂的时候呢，这个亚述呢侵略了以色列呢，有一次呢把所有以色列的男人都杀掉，然后呢他们就输入他们的民，然后呢让当地的民跟他们通婚。所以呢通婚出来的这个后代是谁呢？撒玛利亚人。所以呢以色列人很歧视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不纯的，跟外邦人通婚的一个混血的种族，所以呢很歧视。其实也不是撒玛利亚人的错误哈，但是所以呢亚述国呢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敌国。另外呢亚述国呢非常残酷的一个民族，所以呢周围的国家都知道亚述这个是很残暴的这个国家。比如说他们杀人的时候呢要用怎么样的方法呢？他们杀人的时候先地里挖一个洞，然后呢把活生生的人埋在地里，然后呢指那个头部上来地上，然后呢是埋，这样的让他怎么样慢慢慢慢死去，是很残酷的一个民族。所以呢对这个当神叫约拿去你的仇敌里面传这个消息，约拿非常的难以接受，也不愿意去那个地方传这个信息。所以呢约拿后来神就让约拿被鱼吞了，之后呢后来鱼吐出来到尼尼微的时候呢，约拿不得已传。但是呢你看圣经的时候呢，这个尼尼微城市整个城呢需要有三天的路程，但是约拿呢只走了一天，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勉强做了。我也是有的时候看见有些人呢你叫你做一些事情哦，他就很勉强做，其实自己也很辛苦，那这个结果也是不是那么有效哈。但是呢约拿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心里不平嘛，心里不愿意嘛，但是因为神就这样子做了，他也经过这个死亡的这个危险，所以呢不得一听，但是还是不服气，还是不甘心。然后他讲的信息什么呢？只有几个字，等40天，尼尼微倾覆了。所以大概11个字。所以呢，他讲这个，然后呢，他就在那边等尼尼微城灭亡。但是呢，发生什么事？他们都悔改了，上帝改变主意了，不惩罚他们了。哇，尼尼微就他的怒就爆出来了，然后说非常不高兴。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约拿的心情。你看亚述国是对以色列人是一个仇敌，而且呢他们曾经做过很多很多残酷的行为对自己的民族身上，好像我们韩国人啊对于日本人，当然现在年轻人一代没有什么印象，没有什么经历了，但是年长的一辈呢，他们受过日本统治的那种的苦味，那有些人呢甚至现在呢他们不买日本货的，不用日本货的，不管怎么样好我不用这个日本货的。这个好像中国人也是以前有的历史的一些经历，所以呢有些中国人的老一辈呢对日本人有些的哈还是没办法解决那个心灵的伤痕，心灵的一些怒气。所以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约拿就在这个是一个图哈，约拿在那个树上，可能这个树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在尼尼微城在这里哈跟神就抗议。所以呢其实约拿说哎呀我早就知道我传这个信息呢他们悔改的话你一定不会灭绝他们，所以我早知道。因为约拿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好不好？请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债，所以我急速逃亡他是死去。其实约拿不是怕死的哈，不是怕这个亚述国民族的，但是呢他就怎么样呢，他早知道我讲这个信息呢神可能不灭绝他们，他们悔改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因为呢他心目中还是怎么样，希望这些民族呢该死的，这些人应该要被灭绝的，这样的国家呢应该要被神惩罚的。所以呢我就看到约拿的这个行动，约拿的心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有历史的背景，韩国人对日本人的那种的哈新的，或是中国人对日本的一些的，因为这个啊历史的背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个就是约拿的心情，但是神的心是什么呢？其实圣经里面啊，对不起啊，圣经里面说神是怎么样的，神是跟人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看到有些不合我心意的人，神希望惩罚他，看到我折腾我的人啊，欺负我的人，希望神怎么样速速的灭绝他们，这个是人的心理。但是呢神的想法呢，神不愿一人灭亡，乃是怎么样，愿意人人都悔改得到救恩。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软弱跟毛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太注重于我的感受，太注重于我的看法，我的情理。所以呢信主耶稣之后呢也是一样的，若是上帝的话，比如我们看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一些哈，你应该做不是不应该做的，或是神的一些的教导，你看了圣经之后呢，上帝的话如果合乎我自己的想法，就去怎么样顺服。如果神的话不合乎我自己的想法跟感情感受，就怎么样，就不去顺从。好像 selective 的，他就选择哈，取择，就是我喜欢就顺从，哎呀不喜欢就不管。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个穆安德烈哈，你们听过这个穆安德烈哈，这个人说到，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报名了一个顺服的学校。他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报名一个顺服的学校，因为呢上帝创造所有生物的时候呢，定了他们能够享受幸福的一个范畴。比如说植物来说，它的根要扎根在地才能幸福的。飞鸟来说呢，它飞在空中才能活得很幸福的。但是对于这条鱼来说呢，它怎么样，空中它就会死掉了，它在水里面游才是很幸福的。那人也是一样，当听从上帝的话而信靠顺服的时候呢，才能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一些定律哈。所以呢穆安德烈说，我们当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报名了，也加入了这个顺服的学校的。但是我们想想看，约拿也是可能这样想，有的时候像上帝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比如说爱人如己，或者说爱人如己还行，你爱你的什么仇敌啊，怎么爱呀，原谅他已经了不起了，对不对，不记得他对我做的恶性也了不得的，但是呢还要去爱，哇我这个就做不到。其实有的时候上帝的要求好像不合理了，就是所以约拿就不满嘛，他的仇敌那么残酷的民族，为什么你要拯救他们，为什么你不灭绝他们，为什么叫我去传这个信息，你要救他们呢。其实我们如果讲到这个不合理，如果神是合理的话，合理的神，如果神是讲一个常识的神， 你觉得你们今天在哪里？我，你不要说你们自己，我自己，如果神是一个合理的，那我就怎么样？如果照神的合理的话，我就不能得到这个救恩，我今天不能站在这里。如果神是合理的神，理性的神，那为什么神拣选像我这样不配的人，很多方面不足的人，让我当他的仆人呢？所以呢，想到神的救恩的恩典，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什么上帝差遣自己的独生儿子伤了他的命，救那些不可爱的，救那些作恶的人，我觉得不合理，完全不合理。所以圣经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叫什么？这叫恩典。恩典，约拿是一个敬畏信靠神的人，也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个属灵的为人，也是一个神的仆人。他虽然知道神是蛮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但是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什么呢？只是理智上的。他虽然是神的仆人，虽然是一位先知，他知道神是怜悯的神，但是呢，他心里却没有神的心情，没有神的恩典跟慈爱，所以呢，他对自己也没有帮助很多，他就怎么样？现在求死，他现在求死，对于他又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他太注重于自己的感情，注重于我的想法，上帝应该这样这样行，所以上帝另外做的时候呢，我就不满意，我就不理，我就不甩这个上帝，我不要信这个上帝，不要听这个上帝。所以三节就他讲到说，哎，这个披麻，这个蓖麻啊，遮住他的啊这个太阳的时候呢，他觉得很舒服，但是第二天神送了一条虫咬了，然后他那个干死了。然后他就在那里说什么呢？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名，死了怎么样？比活着还好。所以呢，我看到约拿呢是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感情的人，自己的感受的，啊，让我觉得他对神的认识呢，只是知识上的，没有心里带着神的心肠。但是我觉得神是很有耐心，他在这边没有骂，没有责备约拿，他反而耐心的一个一个的解释给他说，这蓖麻你不是栽种的，然后也不是你培养的，那一天发生一天干尸，你尚且爱惜他，何况这尼尼微城的人120,000的人口，你却不爱惜吗？还有一些牲畜，我怎么能不爱惜他们呢？其实我们神啊，让我们认识神，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啊祝福别人的管道，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呢，我们蒙受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赦免的恩典，希望我们怎么样？同样的去原谅别人，饶恕别人，同样的把神的怜悯带给别人。同样的，我灵受的神的恩典慈爱能够在生活中实现出来，让更多人能够体会神的慈爱。但是呢，约拿却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太注重自我，需要放下自己，要以神的心为心。神已经接纳了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哪些人我不能接纳的呢？神原谅了我，饶恕了我，我怎么能够不能去饶恕别人？所以呢，我们在看到约拿的身上，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否看重我自己过于看重神的旨意的人呢？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呢，约拿有好的一面，我欣赏的就是他是承认错误改过自新的一个人，虽然他是逃避神， 但是呢，他风浪一遇到的时候呢，他马上怎么样？向船员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愿意担负责任，也不怕死。所以呢，他就把他们，叫他们把他抬起来，抛在海里面，风浪就会平静了。真的，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做的时候，风浪就平静了。我这一个人是非常重要，你不要认为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其实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看到有些例子呢，一个人的犯罪导致全体的苦楚，比如说以色列人啊，出埃及进迦南，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因为呢进迦南地有一些已经住在这里的居民，他们要攻打他们，攻取他们的城。所以呢，有一次呢，他们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上帝帮助以色列人很顺利的征服了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非常大的城，对以色列人来说很难攻打的一个城，但是神很顺利的，他们只是绕了几天。你们看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这个征服了耶利哥城。他们很顺利的征服了，哇！然后呢，到了一个城叫做埃城，埃城是比耶利哥城很小的，所以呢，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埃城很小，所以呢，不用全部上去了，不用这个耗力了哈。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打败了，大大的打败。与圣经说为什么打败呢？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一下，请。以色列人耶和华的怒气就下。这个人叫做亚干，他攻取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就偷偷地夺取了一些财物。其实上帝已经吩咐以色列民，你进了迦南地不可取任何当灭的物，不可取任何的物。但是这一个人他的罪恶让以色列人面临败仗，并且呢，以色列人36个人被杀了。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911事件也是哈，这两层大楼的无数的人他们悲伤，他们的家人也受很大很大的痛苦。不是因为这两栋里面许多许多人是该死的、有罪的，很多有无辜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是一个恐怖分子开飞机进到这个楼，就他们这样造起了。这一个人，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撒旦利用一个人破坏整个，好像看到亚干他一个人的犯罪，以色列全民就打败了。我曾经在温哥华看过一个教会，以前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在那边有些的volunteer 就是有些的帮忙服侍。有一个人对传道人牧师，他对牧师宣召工作的方法不满，有一个人对牧师做的一些的这个寻找工作的一些方式不满，然后呢，他就背后作弄，背后找一些人啊，然后就后来呢，变成怎么样？变得教会分裂了，分了几派，然后呢，他这边开始吵，你对我错，他当然没有这么说的哈，我对你错，对方说我对你错，这样子的，结果呢，后来真的。教会会有都分散了，他们本来是500-600个人的教会，现在呢剩下了100不到。他们本来有青年团契、高初中这个团契的，现在呢没有高初中团契的，有青年团契大概十几个人这样子的。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到现在他们没有传道人。你觉得对教神的教来说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是一个人所引起的。 但是约拿身上看见他虽然逃跑了，但是呢在渔夫里面三天三夜他认罪悔改，神给他再第二次的机会，再派他到尼尼微。尼尼微到尼尼微之后，约拿听从了，也传讲神的信息。所以呢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神是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初神决定灭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呢，你看多么他们是多么败坏的，他们的罪恶完全遍满了，所以呢神决定要灭绝。但是呢他们怎么能够避免这个灭绝，避免神的惩罚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尼尼微的人听到就怎么样，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就都悔改。那这个消息呢传到王的耳中，王就怎么样下命令，让所有的人都要悔改，都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哇，王这样下命令了，你要不要听？当然要听啊，哈，王的命令是很重要。所以呢所有的人甚至呢连这个牲畜也不能怎么样，不能喝，披上麻衣。所以呢连牲畜连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在那边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神就改变他的心，不灭亡灭绝他们。我觉得很要留意的就是第四，这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不但认罪悔改，他们怎么样，这边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所以他们不但口里承认认罪悔改，乃是怎么样，他们的行为也改了。真正的悔改不是理智上的认错，不是说出来我对不起，乃是怎么样，真正的悔改是完全的转向你的行为。没有真正行为跟性质上的改变跟转变呢，可能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你说啊认错了，但是呢过一会儿你心都没有改变了嘛，所以可能再去做犯罪。圣经诗篇32:5-8，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好吗？请。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神。大水翻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热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赦免我们。当我们离开我们的恶行的时候呢，神会拯救我们。其实这第四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不知道约拿听了神的解释，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你觉得呢？他约拿会不会改变他的心，还是仍然在那里发脾气？当然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呢，可以推论猜出来，约拿可能听了神的解释他就认罪悔改。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为什么呢？因为约拿是知道认错的人，知道愿意悔改的人。你刚刚看到他虽然不想去尼尼微，但是呢渔夫里面认罪悔改，神给他第二次机会的时候他还是去了，但是当然不甘心，但是呢还是去了顺服了。那在这边他就不高兴埋怨， 发脾气的时候，神就解释：你不爱惜这些人吗？我真的爱惜，你爱惜这颗蓖麻，你不爱惜这十二丸的人吗？那神这样的很好解释的时候呢，我相信约拿认罪悔改，因为他是，其实我们看到写这本书，约拿书是约拿自己写的，对不对？其实对一个人来说，这个是很丢脸的一个经历，对不对？他的失败嘛。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分享你的失败，为你分享你的犯罪的一切过去的事情呢？不愿意的。我们都爱面子的，韩国人也不例外，中国人更不会输给谁的哦。爱面子，家里的仇事怎么样不外传的，对不对？但是约拿讲自己的失败的经历，为什么呢？他其中学习功课了，向神认罪了。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可见约拿是一个真的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改过自新的一个人。他虽然心胸狭窄，但是呢，神给他在一次机会的时候呢，他愿意放下。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思想约拿的寻找经历的时候呢，约拿身上我们学习，真的我们所看重的是我自己还是神的心意？我们真的看到神教导我们，让我们做一些事情，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我们有没有在那里为了自己没办法流出这个福音，流出这个祝福到别人的身上呢？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能够以神的心为心，顺从主，能够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从约拿的身上看到你的作为，主，我们显然的看见约拿的想法，约拿的看法跟你是不一样的。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自己的想法，我们也有自己的作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则，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能够顺服你的带领，好叫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啊，流到更多人的身上，真的让更多人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慈爱。主耶稣，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讨你喜悦的器皿。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